弟兄姐妹早，上个主日，文仁副牧师提到，圣经说，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的诞生，的确是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今天要从大卫的故事里看到，真的就是如此。”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因为网络发达，就产生了所谓的 domain holder， 就是网络的域名持有人这个行业。什么是域名持有人 domain holder 呢？域名持有人的工作就是，他们会在网络上注册了很多很多，甚至上千个当前不属于任何人的网络域名，然后呢，他们就将这些网站的域名呢出售给将来有一天想要使用的人。比如说，如果他们在我们之前呢注册了 ccicsv.org，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用这个网站的名字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花钱向他们购买。这个人 Rogers Callenhead， 他是一个域名持有人。当他得知梵蒂冈要选举新教皇的时候， Rogers 他就很快的采取了行动。他很迅速的将他所能够想象到的每一个可能的教皇的名字在网络上注册了域名，而真的也被他猜对了梵蒂冈的新教皇他所要使用的网站名称。因此呢，梵蒂冈呢就派代表来敲他的门，然后跟他说：“教皇想了解一下，你是否愿意以这么多的钱卖掉那个网站的域名给我们梵蒂冈来使用？”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 Rogers Callenhead 他本身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当梵蒂冈的代表来找他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挣扎，他就想说，我真的不知道将这个域名卖给梵蒂冈是否合适。其实我并不是那么缺钱，所以呢，正如后来他在 Today Show 里面被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他给出这个域名的名称，他没有拿钱，而是他向梵蒂冈提出了三个要求。哪三个要求呢？第一个，一顶教皇戴的帽子；第二个，一趟梵蒂冈酒店的免费住宿；第三个，对于1987年3月的第三周所发生的一切，教廷里面完完全全绝对不提出任何问题。在第三点真是蛮奇怪的，会让人家听了以后觉得会怀疑说，那一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居然教廷不要问他，是不是？其实这会不会也使您想起了自己的某一周或者某个时间点？如果说有一个监控我们一生的录像，那么你真的真的很想把那一段录像销毁掉。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可能有这个让我们连提都不想提的1987年3月的第三周的记忆。大卫王就有这个，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大卫的踪迹主要谈到的。那么这里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当您因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落在困境当中， 当你做了代价高昂的错误以后，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当你做了一个决定，却发现您失去了平安，或者失去了你晚上的睡眠，甚至可能失去了你的婚姻，或者是伤害您的家人，伤害你的财务状况的时候，怎么办？你如何处理这个后果呢？今天跌倒失败寻得恩典，我想跟各位一起来看看大卫落在这种困境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里面。我们从撒母耳记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国王。从他一路走来所表现的那种敬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我们很好的榜样。然而从撒母耳记下这边我们看到了他陷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丑闻。圣经说在那一年的春天，也就是距离现在大概差不多3000多年前，大卫的士兵和军队都出去打仗。可是很奇怪的，大卫呢，这边告诉我们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哎，怎么没有带他们出去打仗呢？是不是啊？怎么没有带他们出去打仗呢？圣经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的琢磨。也许是因为在一切顺利之后他变得有一点点懒散。第十一章第二节这边告诉我们，大卫懒洋洋的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然后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台上四处闲逛。那么接着他就看到一个容貌甚美名叫拔示巴的妇人在屋顶上洗澡。大卫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在洗澡这一幕，眼睛没有很快的转移开，没有，却想着，嘿，这个女人相当不错，找她来陪我一下吧。所以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这边告诉我，有人就告诉他，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没有具名的仆人其实是尝试着要提醒大卫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发现，拔示巴的父亲以莲是大卫的勇士之一啊，就是圣经里面提到大卫面前那37名勇士其中的一个。这37名顶尖的战士可以说是大卫的突击队啊，这些人就像是我们美国的海军的海豹队，或是私人的保镖，或是特勤人员的一种组合。他们是大卫旁边的顶尖中的顶尖人物。这边也告诉我们，拔示巴也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那么乌利亚是谁？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你也可以发现他也是37名勇士中的另一个勇士。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很多层面上，这个女人其实跟她关系也蛮重要的哈。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要搞这个女人的话，是一个超级糟糕的主意。所以这个人提醒她，但是大卫却忽略了这个警告信号，进而他容让自己继续做出错误。接着一个小小的错误的决定以后，接着又另外做一个小小的错误的决定。第四节这边告诉我们，大卫差人去将那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请注意哈，这里说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为什么会提这句话？为什么要这么详细？请容许我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当中的任何细节请你注意，没有一个是偶然的，没有一个是白写的。 我们要注意，在当时的宗教人士里面，会在不同的时间点有那个洗浴的礼节，来保持他的礼仪的洁净。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提到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什么？符合礼仪洁净的洗浴必须使用所谓的活水，而不是死水。那么这意味着就必须使用泉水或者是雨水中流出来的水。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您认为房子里面哪个地方可以收集到雨水的？在屋顶上，是不是？这个是与大卫看见他的洗澡有关的。这里的细节是在说明，拔示巴在屋顶上洗澡，不是故意要来诱惑大卫，不是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他遵守礼仪的一种行为，完全遵守礼仪的一种行为。而且各位注意到没有，我们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在整个故事当中，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圣经对拔示巴有表示谴责的任何言辞。就是这个道理。这里的细节说明了百分之百完完全全是大卫腐败的故事。圣经说，于是大卫打发人去到他家，把他带回皇宫里面，进一步的就跟他同房，然后打发他回去。大卫大概也认定这一夜情的乐趣应该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想到几个星期以后，拔示巴送个信息到宫殿来，基本上只写了四个中文字，当时用希伯来文写的，我怀孕了。当然了，大卫听到这些话，他没有半点喜乐啊。事实上他惊恐万分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各位知道他接着做什么吗？他启动计划 A， 掩盖事实。大卫派人去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叫回来，希望他能够回家跟拔示巴一起睡觉。那么希望几个月以后，也许啦，也许乌利亚他是个战士嘛，也许乌利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数学不好，他会认为哎，这是他的孩子。但是第九节告诉我们，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廷外，没有回家。大卫知道以后，就问乌利亚说，哎，你从远路回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说什么？乌利亚说，哎，我的弟兄都在田野的那个经营里面，我怎么可以回家吃饭？我怎么可以回家吃饭跟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乌利亚说，我要声援我的同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我才要回家。哇，计划 A 无效，那么怎么样？开始启动计划 B。 大卫说，哇，太好了，你有这种团队精神，太好了，太好了，来，太值得庆祝了，让我们干一杯。大卫故意让乌利亚喝得酩酊大醉，可是乌利亚却仍然没有回家跟他的太太同寝，所以计划 A 计划 B 都失败了。那接着怎么办？大卫接着做什么呢？他做了连自己都知道非常错误的下下之策，他启动计划 C， 他把乌利亚送回前线去，而且交给他一封密函。他说，乌利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交给你，我要你把这封密函呢，小心的转交给你的指挥官，不要让别人看到。乌利亚说，陛下你放心了，我一定不负重任。他回到前线跟指挥官的约亚说，这是国王本人要我转交给你的密函。指挥官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把乌利亚派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哦，弟兄姐妹，大卫将这封加上封条，要约押将乌利亚置于死地的信交给乌利亚，送给约押。很残酷，很难写，是不是？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大卫以这种渐进的方式要来尝试将他的罪合理化。大卫垂涎，大卫贪图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大卫犯了奸淫，大卫撒了谎，大卫现在正在谋杀这个人，看到没有？一二三四五，这五个罪几乎已经涵盖了十诫的一半。而大卫却是我们的英雄。约押接到大卫的密函以后，就照着大卫的命令去行了。当然了，结果就达成了大卫的心愿，乌利亚自己都不明其咎的战死沙场了。在执行大卫下达的命令以后，约押就差人将这个消息传给大卫，说：哎呀，我的主啊，有几个人在战场上被杀了，其中包括了乌利亚。请注意这里大卫的回应，大卫告诉信差说：你去告诉约押，不要灰心啊，刀剑是没有长眼睛的啊，刀剑是没有长眼睛的，在战场上有的人会命不该绝，但是我也有的人呢，就是会遭遇不幸啊，下次战斗的时候再小心一点啊，征服夺取对方城镇就可以了。显然的哈，大卫在这里被描述的就像是一个很冷血、很没有感情的家伙，不是一个在因着战场上蒙受损失而带领国家哀悼的领导者。然后大卫宣布了：哎呀，我们失去一个伟大的战士。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也是战争的命运了，不能怪谁啦。但我看到他的遗孀怀着身孕，我要把他娶过来，因为乌利亚是一个很棒的伟人，好人。在娶了拔示巴以后，对大卫而言，这一切应该都结束了，不是吗？事情安排的天衣无缝，这个秘密也没有其他的人知道，他一尘不染的声誉也得以保存下来，太棒了，太好了，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行，作者告诉我们：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哦，对哦，主耶和华哦，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在这整章当中，从头到这个时候，没有人提到主，没有人提到耶和华或神或类似的词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而这个字眼其实是真正重要的，神是那位真正最后的拍板者，神是说的算的。于是下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之后，神就差派先知拿单到大卫这里，跟大卫有这么一段对话。 你知道我每一次我读到这段的描述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的想到我以前小时候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单元剧啊，叫做 Columbo。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或者是还记得这个侦探 Columbo。 在整个电视剧单元当中， Columbo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侦探，他举止简直就像一个笨蛋，但是呢，却因为他的举止像个白痴啊，让这个罪犯呢就不知不觉的就说出了供词，那么进一步的就破了案。我可以想象哈，这个拿单就像这个格伦伯一样，那么进到王宫里面去见大卫，那么跟大卫就有这么一段对话。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王啊，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你有时间吗？大卫说，哎，当然有时间了。哎，我可以帮你什么吗？哎，因为，啊，我实在搞不懂，我搞不清楚啊。哎，算了，我不想烦你了，我实在不想打扰你了。哎，不，你继续说，请继续说，你说说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吧，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这种情况。哎，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拿单就告诉大卫这个故事。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呢，除了买来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就像他女儿一样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就简直就像女儿一样。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他自己的牛群羊群当中取一只给客人吃，他居然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圣经告诉我们，在听到这个故事这里的时候，大卫就非常恼恨那个人。我们可以想象，大卫非常生气的就站了起来，然后怒冲冲的说，我告诉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这个妇人该死，他也必须赏完羊羔四倍。很有意思的，各位注意到没有，大卫感到非常的气愤，他甚至就把次序给搞反了，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该死，然后他还要赏还这个穷人，死了要怎么还？实际上大卫已经完全失控了。而就在大卫仍然气愤站在那里指控指责的时候，那个拿单伸出他瘦弱的手指头指向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就冻结在那个地方了，心里可能在想说，哦哦，完蛋了，我还以为没有人知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因为你已经拥有那么多的妻妾，你却选择夺走了自己士兵乌利亚唯一心爱的羊羔。因为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在想说，大卫想啊，你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卫心里在想说，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大卫所珍惜的一切，大卫他生命当中所建立的一切，现在完全处于危险之中，他的名誉、他的家庭、他的王国，他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无法承受这致命的一击，都可能化为无有。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圣经这么真实的把这段丑事暴露出来了？重点是什么？拿单为什么要告诉大卫这个故事？为什么？请想一想，为什么？我相信拿单很聪明，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这样做为的是要降低大卫的防御力，以便他可以不知不觉地释出他的观点，是不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里一个重点，我们都有我们认定我们坚持的公义，是不是？事实上我得以显出真正公义的最大障碍，也就是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自义，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同意吗？当我们看到别人所做的邪恶，我们总是很容易的提出指责，但是对自己所做的恶却很容易原谅。别人做错事都是他们的错， 白痴，我做错了。哎呀，这是我的环境，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原生家庭，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的。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字眼来形容这种现象，那就是否认。我没有生气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对我自己的信念充满激情而已啊。我没有沟通的问题，哎，别人都是误会我，都是我，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我们都是这样的，同一场人吗？因此，那个拿单就向大卫讲述了这个故事，来表明对大卫的谴责，然后转身过来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不晓得各位可能不能看到作者在这边对您对我做什么吗？你知道吗？当我们听到大卫跟拔示巴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对大卫的所行所为会感到很厌恶，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但是作者随后告诉了你我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要来提醒你我，你就是那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理解这个故事的属灵重点一个关键。你就是那人。的确了，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的确，我们都有神圣的受膏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所有人都有缺陷，因此我们可能会使我们偏行己路。也许你没有跟大卫完全相同的缺陷，但您有自己的缺陷。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是自以为是，因为这个使得我们对其他的一切视而不见。因此这个故事实际上隐约的在提醒我们所谓的罪。当然了，我知道我们大多数的人并不真正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大多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我们自我形象，至少部分的人会说，我知道我自己并不完美，但是我比那些人好太多了，我比较宽容，我比较崇高，我比较属灵，我比较聪明一些，他们那些也只是井底之蛙。弟兄姊妹，当我们拥抱这种心态的时候，实际上是削弱了我们对自己不良行为的防御能力。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出现在圣经当中，乃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却常常被我们轻忽没有注意到的三件事情。哪三件呢？第一，罪的力量。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故事当中的英雄大卫，都忽视了罪的力量。请注意，我们一般我们的倾向以认为只有坏人才会做坏事，我们这些好人应该不会作恶啊，应该不会作恶，应该不会受到罪的辖制。实际上这也是大卫他本人的想法。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认为大卫要杀死他，所以一再的要来追杀大卫，记得吧？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大卫没有将进到他所在的那个洞穴里面上厕所的扫罗给杀死，是不是记得吧？而是之后对扫罗说什么，对扫罗说，别人说我要杀你，其实不是的，我不会杀你的啦，因为怎么样，因为恶事出于恶人，我不是邪恶的，我是好人。各位知道他在这里引用的恶事出于恶人这句话是出自圣经哪里吗？哪一卷书里面提到？ 其实这句话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根本找不到。那甚至不是圣经的观念，那个只是他的文化里面所接受的智慧，是古人的俗语。只有坏人做坏事，好人不会做坏事。因此呢，我不必担心我自己，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还不错，我还不是坏人。而我们现在的文化，请你容许我说，不也完全一样吗？我们倾向于把人放在两个不同的族群里面，黑的白的，黑猫白猫，黑狗白狗，左边右边，左派右派。我们说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他们是愚蠢丑陋属魔鬼的，我们是明智美丽的属灵人。在拥抱这种态度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轻忽了这是使邪恶合理化的第一步，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邪恶。哈，我们认为我们超越了邪恶，请你容许我说了哈。当我们拥抱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其实有能力也可能会做大卫所做的一切。我的意思，请你不要忘记了，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愿意遵照神心意而行的人。他也写了很多的诗篇，他在诗篇第四十篇里面第八节里面就说得很清楚，神啊，我很乐意履行你的意愿，你的律法写在我的心上。哎，弟兄姊妹，这是写下，他是写下这个话，而且很真实实意的，真心实意的，甚至的确也是照着这一切做的人。他是的确是做到这一切的人。在美国一个牧师叫 Tim Keller， 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可怕的暴行的种子是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最优秀之人的心中，甚至在那些被神翻转生命之人的心中。种子如果在你的心中有一点点不感恩，如果在你心中有一点点自我中心、骄傲、自怜、嫉妒，这种种子，这些都是种子哈。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这些种子落在适合的土壤中，并且以适合的方式浇水施肥，他们将会带出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更具体一点，大卫容让自己从屋顶上凝视着拔示巴，这个恶行就进一步的发展出来。请容许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通过网络都可以有一个虚拟的屋顶，我们几乎可以凝视任何的事物，性、色情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情欲诱惑。而我相信您会同意的，性其实不是唯一的情欲诱惑，同意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诱惑。我们比一个简单一点的啦，圣诞节快到了哈，购物的诱惑。你明明知道你买不起那些东西，或是你不应该拥有那些东西，可是你却紧盯着那些东西。请问一下，您盯着什么想要却负担不起、不可能拥有、不该拥有的东西呢？是不是？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是有价格标签的，都是需要付代价的，同意吗？这个故事说，如果你不停止从屋顶凝视那些你没有却想要拥有之物的话，那么 这个将会带你到哪里呢？带你到第二点，你会尝到后果的痛苦。你会尝到后果的痛苦。有些人轻忽了罪的后果，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说：“哎呀，不要讲得那么严重啦，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啦。”我要这样说了，的确啦，绝对是啦，神是仁慈的，然而生活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因着神的公义，所有罪的后果是不能够抵消的。的确，圣经告诉我们，当你向神承认你自己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您不会死。但是在这里圣经非常清楚地指出罪后果的痛苦，看到了吗？拿单描绘出一连串大卫需要承受的后果。他说：“你既然做这大恶，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然后拿单就列出了一连串这恶行所带出来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后来大卫的儿子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进一步的引起了兄弟相残、父子对立的悲惨后果。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有些人会说：“啊，没有什么关系啦，啊，即使真的有后果，我自己好汉承担，我自己可以承担。”可是请注意哈，这个罪的后果影响的不仅仅是您自己一个人，你所认识的人、你所爱的人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您不认识的人也会受到影响。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家人，乃至于他整个的王国都受到了牵连影响。所以罪是有后果的，而且罪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千万不要轻忽。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其实对于罪的后果，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再强调什么。这里的问题是，当我做错事犯了罪，还有没有出路？当我犯了罪做错事，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在这里我想让各位知道，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听清楚，我需要他。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很需要。这个故事也显示了第三点，救赎的可能性。甚至我们当中最最糟糕的人也有得救的可能性，也有从最糟糕的跌倒、失败、软弱当中恢复过来的可能性。这个不是非常容易了解，然而在神这里却是非常真实的。我盼望你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诞生是攸关你我的。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个希望的亮光。这个女士塔拉纳·伯克，她是一个曾经被性侵犯的妇女。她在2006年的时候，她成立了 Me Too 这个机构，来帮助同样受到性犯罪的妇女，进而成为一个反对性虐待和性骚扰的社会运动。 NPR 他去年发表了一个探讨那些有权力或杰出人物在犯下性犯罪之后是否有出路的文章，去年发表的话，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的话，文章的标题是：在 Me Too 的余波之后还有救赎的可能吗？这是去年10月5号的，各位可以看得到。当然了，有些人认定对这些罪犯是不可能的，没一点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可是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引用了他的一个话，他说：“ 把他们一堆堆的放在路旁不理睬，这个不是答案。让他们表现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不是答案。应该期待真正的康复，他们已经看到了亮光，并希望对其行为做出重大改变。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圣经所强调的重点。在这种混乱之下，大卫做的一件正确的事，当拿单对他提出指责的时候，他没有将自己的行为辩论，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论，他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他人，怪罪他人。相反的，他立即公开的在神面前面伏于地的祷告悔改认罪，并且继续的非常坦诚的公开的写下了这件丑事，他真实的面对。大卫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大卫所要表达的是，哦，是的，这真的很丢脸，但是因为我被指责，更重要，因着神的恩典，我有机会公开悔改，这个挽救了我的生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尽管有后果，但神能够带来救赎，也给了我的新的生命，新的目标。请注意哦，关于这件恶行，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来表明他的心声。我在这边要请各位跟我快速的来浏览一下这里的三节经文。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说，大卫说，神啊，求你怜恤我。凭什么怜恤我？凭什么？因着我保证我不会再这样做了吗？因着我保证我会改变吗？他是这样说的吗？是不是这样说？不是的。他说，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坚定不移的爱，求你按着什么来涂抹我的过犯？按着因为我的道德决心，按着因为我发誓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还是按着因为将来我会做很多很棒的事情？不是的，按着你丰富的慈悲，仅仅因着你富有的同情心，神啊，我一点都无法赚取，我一点都无法靠自己的一切来涂抹我的过犯，完完全全是神您丰富的慈悲。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我们有很多人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不希望你在这个信息结束以后也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会犯的错误是，我们往往就专注于自己的罪过，我们总是一直看这个污点，看这个丑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个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甚至会让我们越陷越深越痛苦，是不是？而各位注意到没有，大卫在这里展现出的是什么？的确我做错了，我有污点，我有污渍，但是我不会专注在我的罪过，我也不会专注于要停止犯罪而做的一些努力，我将专注于神跟他的怜悯，然后知道我在神面前可以是干净的，我可以认罪而得自由。这也就带进了第十七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大卫说，神所要的祭物是什么？神所要的祭物是什么？是圣殿里面的羊羔山羊的血吗？啊，是羊羔山羊的血吗？不是的，是一个忧伤的灵，是一个忧伤的灵。他是说，神啊，你要我们献上的就是我们的破碎，我们的忧伤，因为我深陷谷底了。神啊，我需要你，我无法继续下去。然后你看大卫回到第十节这边，他说什么？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请注意，这里大卫不是说 请你来改善我，让我逐渐的变得更好一些。不是的，他不是祈求神说来改善我，他是说求你来创造一个目前在我身上不存在的新东西，求你来造一个清洁的心。他说的是说我做不到，神啊，我做不到，我需要一个新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改善我的道德，因为我无力做任何的改变，我一定需要一个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您看到了吗？如果你现在就感觉绝望的话，我不想让你感到绝望而离去，我不想让你感到羞愧而离去，我不想让你感到内疚而离去。如果你说我曾经尝试改变，那么我盼望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真正你希望的来源。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是我们深陷谷底我们真正拥有的巨大的希望，这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希望的灯塔。当我们深陷捆绑难以脱身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创造新局。你知道吗？神会说那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你不必感到羞耻的离开，你不必感到沮丧的离开，你可以带着这种心态说我可以被救赎，我的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因为神会在我身上创造出美丽的东西，甚至会让我摆脱了这种混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带着这种心情离开，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在大卫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请你仔细想一想，请你仔细想一想，即使像大卫这样的人，他做出这样一个大恶都可以改变了，那么这又带给我们什么样一个提醒呢？请注意哦，圣经在这边不是要证明大卫所做的不是那么恐怖啊，没有那么糟糕啦，其实他所做的非常糟糕，的确非常恐怖。圣经在这边所要提醒我们的一个重点，那就是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救赎的。大卫做了这大恶仍然得救赎，而同样的，无论您做了什么，你也可以得救赎。而这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你我都是神要救赎之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诞生是关乎你我的原因，我们都是需要救赎之人。圣经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有两名罪犯跟他在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其中一个圣经形容他说只是恶意的嘲笑耶稣直到死，但是另外一个人却说，耶稣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记得我。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将与我同在乐园里。你看到神的怜悯甚至延伸到这样一个人吗？如果你对这种想法会让你感觉不舒服的话，请你容许我提醒您，您就是那人。你可以就是那个因为仰望耶稣基督而得救赎的人，你也可以选择那个嘲笑耶稣基督直到死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所做的种种好事进入到神的国，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都曾经做错事，我们都曾经犯了罪，都是该受刑罚之人。而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怜悯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因此如果您 为你的那个1987年3月的第三周感到绝望。今天是您将这件事情，这件让你抬不起来的事情带到神那里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让你抬不起头、不想面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污秽带到神面前，释放、交托给神。这是你的出路，这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重要的目的，他要来救赎你。耶稣基督诞生是关乎您、关乎我。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盼望你有这样一个出路吗？我希望你做出一个选择，是说，耶稣啊，我要你成为我的救主，来帮助我，让我得着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受诱惑，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以我们的自意来论断别人，常常很不自觉的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犯了罪。但是我谢谢你，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让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要来救赎我们这一群不可爱的人。你让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救赎的，我们都可以选择来仰望你。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赎。但愿主你恩待我们，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将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仰望在主手中。但愿主此时此刻或是在这个日子里面，你擦亮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诞生主真正主要的目的。我们更求主你让他们看到你在圣经里面借着大卫这段丑陋的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得蒙救赎，以至于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宝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